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跟您一起透过《真道分解》来研读圣经。那么这个月文慧要跟您研读的圣经经卷呢，是《士师记》。今天呢，已经是第五回了。我们要研读的范围呢，是《士师记》的第二章第六节到《士师记》的第三章第六节。除了《士师记》研读，我们还有一个栏目，那就是《查经法》，由文慧还有杨丹姊妹跟您分享怎么样去学习查考圣经的方法。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夫他，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上一回呢，我们查考过士师记的第二章一到六节，透过经文我们明白到当时以色列人的宗教情况。那么这一回我们要来看看以色列跟外族之间的战争了。那我们先看第二章六到十节。从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段经文跟约书亚记24章28到31节的经文很相像。当约书亚死了之后，12个支派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这显出了以色列人攻取迦南地的方式。约书亚虽然带领以色列人攻占了迦南的主要地区，但是各个支派仍然要分别的攻取那一些已经分给他们的领土。第七节说啊，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大事，但是后来的人呢，却离开了这位为他们行大事的神，这是多么的可惜啊。第八节就称约书亚为神的仆人，这是对属灵领袖最高的尊称，肯定他是神的正式代表。约书亚在110岁的时候去世，按照埃及的古老记录呢，110岁是最理想的寿数。约瑟也是110岁死的，埃及人认为这个岁数死的人呢，是受神祝福的人。以色列人把约书亚葬在亭拿西列，那一般就认为呢，这个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西北大约70里路的地方。第十节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新的一代忘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恩惠和盟约，他们也不遵行神的律法了。那么11节到19节呢，可以说是以色列200年历史的撮要，其中指出了神对待以色列人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犯罪，神必刑罚；人悔改，神必赦免解救。在这200年里面，以色列人不断重复这4部曲，那就是呢，叛逆神，招刑罚，向神求得拯救。 十三节指出以色列人离弃神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巴利呢和亚斯他录呢都是迦南地居民所敬拜的神。巴利是风雨之神，掌管这个农作物。古时候中东一带盛行拜巴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巴利。士师记九章四节记载有巴利比利士，民数记二十五章三节记载有巴利庇尔，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七节记载有巴利加德，列王记一章二节记载有巴利西卜。那么正因为不同地区的巴利，所以呢十一节就用朱巴利来做一个描写。那么亚斯他录呢是巴利的妻子，掌管生殖的女神。以色列人拜巴利和亚斯他录是希望这些偶像保佑他们五谷丰收，牲畜繁衍顺利。那通常敬拜这些生殖之神的宗教仪式都会牵涉各种不同的色情行径，这是神所憎恶的。经文的十四、十五节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以色列人占据了迦南地，但是并没有完全赶出迦南人，又跟随当地的人拜偶像，破坏了跟神的盟约，这大大违反了神对圣洁的要求。神要用以色列人的仇敌刑罚他们，这些外族可以说是神惩罚的刑杖和工具了。十六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那耶和华兴起士师这句话在士师记里头出现了许多次，以色列人在困苦当中哀求神，于是神就兴起士师，并且给这些士师超乎寻常的能力，让士师们拯救人民脱离仇敌的欺压。但是以色列人的回转是很短暂的，悔改也是很肤浅的，在平静安稳的时候又会去犯罪拜偶像。士师虽然有影响力，但是以色列人却非常的善忘，苦难过后就忘记神了，忘记悔改的承诺。十九节说，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以色列不断的败落，每次的叛逆比上一次更厉害，纵然悔改却是缺乏诚意啊。二十到二十三节说，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我也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以色列民长期叛逆的结果，引致神不为他们赶出迦南人，让以色列人被这些迦南人欺压。这些外族仇敌不但是神刑罚以色列民的刑杖，同时也是神用来试验以色列民是否对神忠心的工具呢。三章一到二节记载，耶和华留下这几族， 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神留下迦南人在以色列人中间，除了以上提到了两个原因，第一，作为刑罚以色列民的刑杖；第二，作为试验他们是不是对神忠心的工具。同时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要以色列民的后代学习征战。一个民族呢，一定要晓得征战，那么才可以呢自卫自强，保卫领土的。那么到底神留下有哪几个民族呢？三章三节就告诉我们，有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利巴嫩山的西卫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经文说非利士的五个首领，是指到非利士人五个主要城镇的君王。这五座城呢，是雅什图、雅什基伦、以格伦、加特和加萨。经文中所提到的迦南人呢，是广泛的指到迦南本土的居民，而西顿人呢，是指围绕着西顿港口居住的人，而西卫人呢，可能是指何利人。公元前1500年，何利人在米索波大米曾经建立了美坦尼王国。那么士师记时代啊，何利人在迦南扩展得很快，从西南面的哈马到利巴嫩山都有他们的势力。那么经文说的巴利黑门山，也许就是巴利加德的地方，而哈马口呢，可能是个城的名字。在士师时期，这些都是西卫人的地区。那么三章四到六节说，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卫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民不单不听从遵行神借摩西所颁布的诫命，还和外族人共享地土，甚至通婚，跟随他们的信仰和宗教习俗。您说神不心痛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今天查考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错误。他们进入迦南之后，转去拜巴利和亚斯他录，忘记了与神的盟约，以致陷入不断的祸患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也要小心啊，别落入同样的试探里。耶稣基督要求他的教会坚守与他的盟约，仰望神的供应，不要效法世界。虽然我们没有巴利、亚斯他录这些偶像，但是同样有各种叫人远离真神的思潮和引诱。以色列人不能够同时侍奉耶和华和巴利，我们也不能够同时侍奉神又侍奉世界的。我们承受了救恩，如果能够坚守与神的盟约，那么就会在神的爱中稳步前进的。但是如果离开神转向世界，就会陷入魔鬼的网罗，受魔鬼的欺压苦害了。好，文会就停在这，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研读士师记三章八到十一节，请弟兄姊妹留意，先预读这些经文。
士师记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主内同工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这个栏目。那么这个栏目呢，是由文慧还有
杨丹一块和你学习。
是，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记得我们在学习什么查经法吗？
这是归纳式的研经法哦，就是 OIA 研经法。
是，这个杨丹太好人了，每次文慧想考这个弟兄姊妹的时候他就主动报上答案。
是我不让弟兄姊妹有机会来回答你的问题。
那么 OIA 研经法代表什么？
O 是观察，I 是解释，那 A 呢，弟兄姊妹您得晓得了，就是应用。
是，我们首先呢来观察经文说些什么呢，然后呢我们就要加以解释，最后呢要将圣经的教导呢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待人处事的标准。
而我们这个环节啊播出四次了，这回第五次，一直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是怎样来观察经文。观察的范围是很多的，无论是经文的写作背景呢、历史环境、上文下理，还有经文的用字，都是观察一部分。
嗯，我们之前呢已经和弟兄姊妹谈了怎么样观察七和，还有写段落、分大纲等等，也找出这个经文的中心思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示范怎么样去观察思想性的经文。这一次呢，我们所选的经文呢是新约的哥罗西书3:18-4:1。那再读一次啊，哥罗西书3:18-4:1。
上回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您先看这段经文，找出它的中心思想，而且写出它的分段的大纲。不知道您有没有做练习呢？
嗯，我希望所有弟兄姊妹都已经做了。那已经做练习的弟兄姊妹呢，请留意你所观察的和我们所谈的有什么不同。那还没有做练习的呢，请你不要焦急，不过你应该惭愧。那你就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经文。
请弟兄姊妹您打开哥罗西书3:18-4:1，那我和文慧就一人一节的轮流读出来，好不
好？第18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这段经文呢，虽然是横跨了两章的圣经，但我们留意它的上文下理，留意经文的内容，就知道这样的分段才可以完整的。
是，在观察这一类思想性经文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要留意里面用了哪一些连接词。那连接词的出现呢，表示紧接的那一段经文有新的一个意思，不同的连接词所带出来的意思也有不同，对于我们研读圣经呢是有很大帮助的。
对，譬如在经文当中找到因为以致，就会知道后来那句话在解释前面的经文了，而看到因此啊、所以、因而等等，就是带出了结论或者结果的。
而当出现但是、然而、无论如何、虽然这些的连接词的时候呢，就表示经文呢正将两件事情作为对比。
另外呢，我们还得留意经文有没有一些经常是重复出现的字，或者有没有同义词和反义词。
好，我们来看看刚才呢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3:18-4:1，我们观察一下它的大纲和中心思想是什么。
哎，文慧，我就发现这儿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们做这三个字是经常的出现的，而且说完了你们做之后就用一个要 或者当这一类的字，教导对方怎样去做。
所以你们做呢，这三个字呢，就使整段经文的主题呢更加的清晰了。我们可以呢用这三个字呢将经文分段，也就是说呢，每一次出现你们做，也就是新的一个段落。
哇，这可容易了。你们做几乎是每一节经文出现了一次。第十八节的主题当然就做妻子的本分，而十九节恰好呢相反了，讲的是做丈夫的本分。
那每当说完一个身份呢，后面的那句话呢便补充了他应该有什么职责。好像十九节就提到这个做丈夫的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爱妻子，那另外一个责任就是不可以苦待妻子。
对，二十到二十一节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分别就交代了作为儿女还有父亲的责任。那二十二节到四章的第一节呢，更加详细的说出了作为一个仆人他应有的态度，还有主人的本分又是什么。
是，那么文慧就发现呢，每提一个身份的责任呢，都会详细的呢加以解释。
对，
那举个例子啊，在二十节呢就劝勉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接着呢就解释这是主所喜悦的。同样呢，当劝告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之后呢，就讲出原因是怕儿女因此而灰心丧志。
文慧说的就是思想性经文的特色之一，它的目的就是主题更加的清晰。
是，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呢里面记载的是三种关系。
对，
那分别是十八节十九节的夫妇关系，二十到二十一节的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以及呢二十二节到四章一节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嗯，
那么在每一次提到对方的身份之前呢，都有一句
你们做。
对，
换句话说这你们做呢就出现了六次了。
是，那我们再留心观察一下呢，就发现呢这段经文在提到每一种关系的时候呢，往往呢会先提到在社会上普遍被忽略的一方，譬如说妻子啦、儿女啦，还有仆人。
嗯，除了你们做这三个字之外呢，经文还有一个字常常出现的。
嗯，
那个是什么呢？就是
主。
对，主了。我数过有八次。十八节就说这是主里面是相异的，二十节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二十二节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二十三节就说像是给主做的。
主呢这个字呢在二十四节出现了两次，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二十五节呢则说主是不偏待人的，四章一节就强调了有一位主在天上。
我们刚才说过查考思想性经文的时候要得特别留意有没有一些是重复而且有意义的字，这里的主呢就表示了我们做的事最终还得是向主交账的。我觉得也代表了我们做的事最后还是主来负责的。
是，经文所描写的主是怎么样的呢？第二十五节就说啊，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里交代了我们的主呢是不偏待人的，是公平的。那我们已经观察了经文的布局，现在呢我们要尝试呢找出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这里主题讲的是基督徒在家庭生活当中的原则，那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定为是中心思想吧。
这个可以啊，这个方向是对的。
嗯，
从第三章的十二节我们来看看，就可以发现呢这儿记载的是一个信徒应该有的生活表现、生活见证。如果我们再看看呢整段经文呢，我们留心出现了八次这个主字啊。
对，
那文慧就会将杨丹您刚才定的经文中心思想改为被基督救赎的人在生活上要有新的表现，无论做什么事最终都要向主负责任，同意吗？
哇，十分的同意，这更加的去切题了。
嗯
啊，那我们就简单的示范了观察思想性经文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比叙事性的经文呢复杂的多了。
对，
叙事性的经文就容易去掌握，那思想性的变化比较多，也比较难哦。
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啊，包括文慧。我想呢，对于第一次呢用这种方法来观察经文结构的弟兄姊妹来说呢，会觉得很吃力，会觉得很难找到每一句经文之间的关系。那不要紧啊，我们学习呢是需要呢慢慢来成长的。
是，
当你掌握了观察的技巧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方法对于研读圣经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下一次呢，杨丹和文慧呢会继续分享归纳式研经法的观察部分，那主题呢是怎么样观察经文的上文下理。
了解上文下理对于掌握故事全面性是很有帮助的，弟兄姊妹您不要错过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不知道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您在听文慧分享《士师记》研读还有查经法的时候，您掌握了多少呢？不要焦急，也许在听的过程当中您留心听了，未必来得及消化或者是记录下来，没有关系，您都可以写信来告诉文慧的，我愿意透过真道分解或者是回信来回应您，我也会为你祷告的，但愿神将渴慕真理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 @良友.net。
哇，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